接下来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请大家翻开但以理书第二章31-45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旧约的第977页。但以理书第二章31-45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吗？好，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必掌管天下。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是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第45节，我们一同念：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显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证道的主题是存到永远的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但以理书总共有12章，在这12章里面有许多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在这12章的前半部，就是前面的1-6章，但以理呢，他好像是一个被记录的对象，他在这1-6章里面的前半部中记录但以理他被掳到外邦的遭遇。但是呢，从7章开始呢，如果你翻开到7章，就可以发现呢，但以理呢改用了第一人称呢，第一人称我这个字呢来描写他自己。所以从7章开始，你可以发现有很多但以理他自我的表达，他说我如何如何，然后我又遭遇了什么事情。从7章开始一直到12章结束，很像但以理他自己的自述。这样子呢，前面有好像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记录但以理，还有呢，从第七章开始， 但也以他自己第一人称的这样子的自述呢表达呢，其实也很像呢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同时呢也在他的这一卷书里面有第一人称还有第三人称的描写。尼希米呢他同时也用第一人称来描写他自己在外邦中的遭遇，然后呢他也用第三人称呢记录自己的生活。但以理书呢还有特别的地方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呢，几乎所有的书籍，如果你看所有的书籍呢，几乎所有的书都会提到这一卷书里面包含了两种文字，一种是希伯来文，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亚兰文。我们上个礼拜呢看的第一章呢，它就是用希伯来文来写的，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呢，则是用当时国际社会通用的语言亚兰文来写成的。为什么要用这两种语言来写这一卷书呢？圣经学者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就讲到各种不同列国的君王，还有各个帝国的情况，所以呢，他用当时国际通用的亚兰文来写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但以理本身呢，又是在这些列国当中，他在里面当官，所以第二章第七节他用亚兰文来写，而到第八章呢，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呢，又改由希伯来文来写这一段的内容，里面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还有迫害，以及许多呢跟以色列人有关的事情，就用希伯来文来写。可能也是让以色列人啊觉得哦很这些用自己的文字来写觉得很贴切。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范围呢是第二章的内容，刚刚我们已经念了一段，在31节到45节，正好就是但以理解释说出这个尼布甲尼斯王撒王他所做出来的异梦的内容，还有他所做出来的解释。第二章的内容呢，它是整卷但以理书最长的一章，也是最长的篇幅。他用亚兰文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讲到但以理呢和他所遇到的第一位外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王和他之间的互动。前面呢第一章呢讲到的是他被掳了，到了这一个国家，然后他被赏赐，觉得他被赏识了，觉得说他是一个可造之才，然后呢他接受了训练。到了第二章呢，就讲到了他开始跟这一位君王有一个互动。里面的大纲呢，故事大纲呢，我想很多人都很清楚。首先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但是呢，宫廷当中没有人可以把他的梦说出来，解释给他听，以至于呢，所有的这些术士啊，或者套用我们比较中国人的名，可以接受的词汇，熟悉的词汇，可能这些术士啦、法师啦，或这些有智知识的这些哲人啊，他们要被王处决了。最后呢，但以理呢，他从神那边得到启示，于是呢，他可以把王的梦说出来，也可以解释得清楚。最后呢，但以理就得到这位君王的赏赐和重用。这一段经文呢，对我来说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考神学院的时候啊，要预备5分钟的短讲。那个时候有神学院提供我们3个题目，其中一个题目叫做时代的工人，就是题目给我们让我们自己选经文。 要讲五分钟时代的工人，那个时候我就选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预备但以理书第二章啊，我所解释的就是但以理今天解释的这个经头的具象。这个具象呢，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已经找不到那个讲章了哈，不然我今天准备就会轻松一点。不过那个讲章只有五分钟，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说，去口试的时候，神学院有三个老师在听我讲这一段经文，给我面试。我就讲说，但以理他是一位时代的工人，他生活在国破家亡的年代。在第二章的里面呢，但以理所服侍的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也会面临到被取代，会面临到改朝换代的时候。所以呢，表面上呢，上帝好像要把这个意象赐给尼布甲尼撒王，同时呢，上帝好像呢为但以理做球啦，就是给但以一个机会啦，让他有一个契机，让但以理呢不会像其他的术士啊、哲人啊一样灭亡，不会被王的命令所杀，而且呢，但以理呢可以飞黄腾达。然后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意象呢是要给但以理的，也是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要给我们每一位圣经的读者。神要透过这个意象告诉在外邦的但以理，是给每一位神国的儿女，要借着这个意象带给每一个属他的人安慰。所以可以简单的说，第二章的内容是要给这个在异邦的但以理，他在遇到这么困难的时候，哦，让他心里面 很安慰，这个国家这个苦难这个被掳的情境景况中 有一天会过去，他所属的国，然后神所拣选的子民，有一天会恢复起来，可以复兴。这一卷书呢，也确实他谈到了许多的跟国度有关的事情，也是以这个国度呢为这个很大的基调跟背景。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的情形啊、场景啊被强调起来。比如说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来读第一章的一二节。一二节写到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我们从一二节就可以看到，哦，两个国家，两个君王，然后有强有弱，而第二节我们看到主把犹大王交付尼布甲尼撒王交在他的手中。还有呢，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就讲到，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从第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他充满了一个国度性的一个基调，作为他整个信息的背景跟蓝图。所以当然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哦，有这个巨大的金像，巨大的金头像，然后看到了这些列国中的发展，透过金头啦、银胸啦等等，还有他的脚啦等等，各样的渐进式的发展，最后被一块非人所凿的石头砸了。哦，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度的基调还有背景当中看到，哦，它其实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跟国度有关的，跟但以理他的处境有关的。在第一章讲到但以理的处境是一个国破家亡的人，被掳的人，而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在这个意象当中，神就给他了安慰。第二章的篇幅 很长，如果你有预先读过这一章的话，我相信今天的信息你是很容易跟上的。 但是呢，我想先带领大家可以透过简单的一两节的每一段一两节的方式来熟悉这一章的内容。这一章的内容呢，它很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这个三明治有八层，八层的三明治。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段的内容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呢，我们可以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时间啦，第二个是角色了，还有这个角色他所采取的行动。时间呢，很明显，二章一节说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然后呢，他当然时间是他第二年啊，角色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本人。然后他做了一个梦，他采取的行动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他吩咐把这些术士、法术、邪术的，还有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当时呢，观星象啦，来占卜吉凶的这一群人，把他们全部都召起来的。王呢，他很在意这一个梦所启示的预兆呢，这个梦呢是吉是凶，我们。农历春年啊，可能你有看到一些新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庙宇，他们在抽那个国运签，很多人都想要知道那个国运签啊、解签啊，抽到什么签，解签的内容是什么，好知道说，哎，将来，未来一年呢，猪年呢，我们这个国家的运势如何？这个王呢，尤其是对深信不疑这些占卜啦，还有法术啦、邪术啦、星象，他越是相信这一些的王，哦，他越在意这样子的预兆，他很在意是啊，是吉啊还是凶啊？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召集这些术士为他讲解。而这一个三明治结构呢，我们看到后面哈，看到后面的第四十六节到第四十八节。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时间、角色，还有这个角色所采取的行动。时间呢，四十六节也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当时，好，当时这个字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俯伏在地，他听完了但以理的解释之后，他向但以理下拜。事实上他是钦佩但以理所敬拜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所以四十七节他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我们的神诚然是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神。然后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四十八节所说的，他高抬但以理，然后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而但以理他是在所有的这些术士啦、学法术的啦，在这些人里面跟他们一起受训。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来讲呢，但以理他后来我们看到他被高升了嘛，他其实呢，如果我们说他是不是变成一个像宰相的职位呢，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更像一个像我们历史中觉得国师的那种职位，有点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诸葛亮啦，或者是刘伯温啦，他们都很聪明，然后又懂得各样的星象，会观天。但以理呢，就很像这样子的角色。而这些人呢，越是在一个相信天象、相信法术、相信星座啦、观星象的这些这样子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国师啦。然后可以知道国运如何啦，然后他们可以为王呢占卜吉凶，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甚至呢他们可以影响呢左右呢王所要决定的事情。当王呢决定呢，他比如说这个王决定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如果呢这个术士呢他出来占卜了，觉得哦，攻打这个国家不吉， 有可能这个王会想要坚持己见，继续的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呢，同样在一个信仰氛围当中的大臣们可能会力劝拦阻这一位君王说，皇上，这个是不吉的，千万不要带兵攻打这个国家。所以呢，这些术士呢，这些懂得观星象的，在朝中，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呢，有的学者认为说，哦，当尼布甲尼撒王提出说，对这些术士说，哦，请你们把这个梦说出来，我好让知道说，你们是不是欺哄我？这里面很可能是上演一个宫廷里面的政治斗争的风暴。所以我们接着呢，看到第四节，从第四节呢到第十三节是第二段的内容，讲到了这一群加勒底人呢，还有这一群会法术的人呢，他们并不能够解释，尼布甲尼撒啊王他所做的梦，没有办法说给大家听，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在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王的回答，他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记了。如果你有看到和合本、啊、有一些 小字啦、啊、和合本里面、啊、或者是有一些书 或者有一些提到说，这那梦我已经忘记了，其实他的意思呢，有注解说，那是他定义不要把这个梦的内容告诉这些术士。如果你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神通，你们当知道那个让我心烦意乱的这个梦呢的内容是什么，请你们就告诉我，然后解释给我。而第十节讲到这些加勒底人的回答，他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情。你问的王啊，你问的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如果呢，你可以把你所说的你做的梦啊告诉我，我就可以照着我所接受的训练啊，或者一套解梦的套路方法，然后把这个梦告诉你。但是呢，这个梦呢，可能是影响到，可能是让尼布甲尼撒王心里也非常的不安，知道哇，这个梦跟整个国家的国运是大有关系的，又跟这一群宫廷当中掌有权力的这一群人大有关系。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很可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不愿意把梦告诉所有的仆人，要让他们自己说出来，然后要让他们自己讲出来之后又解释。所以十三节说，他命令发出，则是将要剑杀，仍旧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而对照呢，这一段经文的后面呢，是在我们所读的，在第二十六到四十五节。从二十六节，王就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然后但以理就把这样子的奥秘告诉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这是三明治结构的第二层的对照。然后我们再来看呢，再往下更看到这个三明治结构的更核心的地方，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到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中间呢有一段是但以理呢，他和护卫长雅略呢，他们之间的沟通还有交涉，所以呢，也有些书籍呢会把哦，但以理他是一个生活在外邦啦、异教环境当中、职场中的战士，他就有但以理跟王跟护卫长这些比他更高一阶的人，他们之间的人际沟通。他沟通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当中，或在我们可能家里有些人是不信主的，在不信主的环境当中， 我们该如何跟人沟通，怎样生活。二章的十五节、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但以理用委婉的言辞回答护卫长雅略。然后十五节告诉我们，护卫长雅略把这样子王很急的命令的原因告诉但以理。而十六节呢，让我们看到但以理呢并没有为难这一位护卫长雅略，他自己就进去的求王宽限时间，把这个为难的担子就担在自己的身上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而同样呢，在后面呢，后半段呢，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又看到了一次但以理和护卫长雅略的沟通，他们之间的交流。二十四节，但以理又去找雅略了，然后告诉他，告诉雅略说，他可以把王所做的梦呢解释给王听。二十四节后面写到，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二十五节，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前面，对王说，哦，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够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你可以从这个对照呢看到，前面的第十六节但以理求情的时候，他是自己去求情，没有请雅略帮忙，他是自己去求情担这个担子。而到了后面呢，我们看到二十五节是哦，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但以理是说，哦，让雅略去领他去见尼布甲尼撒王。所以雅略呢，这个护卫长呢，他就有了功劳了啊。所以很有意思的，我们要再往更核心的地方看，再往里面看呢，第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讲到但以理呢，他听到了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他祈求天上的神，他回到了他的居所，并且找他的同伴。十七节说他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十八节说要求他们跟他一起祈求天上的神施恩怜悯。然后接着呢，第十九节开始，神就在夜间把异象呢告诉给但以理。而从十九节呢一直到第二十三节的结束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十九节讲到但以理称颂这一位天上的神，二十节又重复了一次称颂这个字。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他的智慧，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到了二十三节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在他要去看要去见雅略之前呢，二十三节他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可以看到但以理他祈求天上的神施恩怜悯，他称颂神，他感谢神，还有二十三节他赞美神，他赞美感谢神将智慧赏赐给他。所以这里面不断的重复了称颂，强调感谢，他强调对神的赞美，他不断的强调，从第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强调这一些智慧都是神所赏赐的，他是一个被动的领受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就是看完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全部了。但以理呢，如果我们从国家从人民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一些国家呢，或如果我们生活在某一些年代里面，在某一些年代里面，某一些国家当中会很强调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地位、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是被大力强调，被主张具有最优先的顺序的。 有一首我们 很熟悉的歌词，或许有一些人听过，就会讲到说，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啦，还有一切呢都要以国家的荣辱为优先。但是呢，在有一些国家还有某一些年代里面，应该台湾进入到这种年代了，就是人民的意识越来越抬头，人民的利益呢，人民的福祉呢，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价值是被大力强调的，人民的意思优先。因为呢，我们会说没有人民怎么会有国家呢，所以台湾可能就是进入到这样子民意高涨的时代。而对于这一位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王来说，他是一位有神论者哦，他在他的宫廷当中养了许多会法术的还有哲人。对一位有神论者来说，他的眼光就至少可以让他看到他的国家还有他在这个王位上面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在于什么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啦，或者是人民的意思优先于这个国家啦，人民优先于这个国家啦，他所看到的是没有神就没有国，没有神就没有他的位置，没有神就没有他自己。而圣经进一步的在他的异梦当中强调，不只是没有神就没有国，强调是只有这一位唯一的真神，如果没有这一位唯一的真神就没有万国。就正如第四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四十四节说，当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四十四节我们和合本说，当那列王，当那列王呢，他这些是复数，所以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呢，会把它翻译成当诸王，当诸王在位的时候。也有的新译本呢，或其他的译本直接把那后面加一个那些。所以他讲到这个巨大的金头的像呢，当那些王在位的时候，早有一个天上的神呢，天上的神他已经预备了另立一国，而这一个国呢永远不会败坏。而在这里面呢，他用了许多天上啦还有地上一切的对照，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一切是要被打碎的，是要被破坏的。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到四十五节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讲到说，在第三十五节里面提到了，于是第三十五节提到了，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里面天的这个字呢，其实它是指大地的意思，是指土地的意思，会充满整个土地。而在但以理书呢，常常用天上的神来形容这一位但以理所信仰的神，来形容上帝。紧接着在第三十七节就讲到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充满地上所有的呢，是受到天上的这位神所决定的。还有呢，在第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并掌管地上一切所有的。这里的天也是指土地。所以但以理呢，在这个异梦当中不断的把天上的啦，还有地上的这个国啊，天和地做对比，很像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天与地的对比。 而地上的国呢，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哦，无论它是金啊、银啊、铜、铁还是泥，还是半铁半泥的，像是脚，他们都会遭遇到一件事情。在第三十三节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一块非人所凿的石头打在这些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了。还有呢，三十五节后面讲到，无论什么材质，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然后像糠皮一样。这些金属呢，本来是很重的，但是呢，它们却会变得很轻。这些组成这个巨大像金头像的金属呢，本来是昂贵的，但是呢，它们却会变成像禾场上的糠皮，没有价值，被风吹散。还有后面呢，不断强调他们会被打碎，会被灭绝。第四十四节的后面说，不归别的，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所有的国，还有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这些结局呢，这些在地上的国最后的结局是把打碎的，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我想呢，同样在生活在异邦当中呢，在新约当中，在拔摩海岛的老约翰呢，他可以见证这个国呢更加快的要临到了。老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虽然这些加勒底的术士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只有在天上的神啊，才可以给解出这样的梦，可以提供解释。这位天上的神呢，是不可能呢与人交友的，但是约翰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无论是在异国的但以理，还是在拔摩海岛的老约翰，无论是在旧约的先知，还是在新约的使徒，当他们孤单无助只有一人的时候，当他们生活在偶像灵地的时代的当中的时候，神安慰的信息依然临到他们。我相信神安慰的信息也同样要临到我们，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出这样的奥秘，只有这位天上的神，他所要定立的这一国能够存到永远。这唯一呢且不变呢，要跟地上呢众多而且无常变化、世代更迭的国度做最明显、最强烈的对比。不知道呢，你是否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呢？或者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我们是不是也像但以理一样，过着一个以上帝为我心中的这位王的生活，以这一个国度作为我生命或者我性命最后的依归？不是看自己的存款啦，或投资啦，还累积了多少钱，可以带给自己多少的保障，乃是看到我们已经有了最大的保障，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国度的子民。愿今天这个意象神所赐给但以理的也赐给我们，然后使我们心里面都得着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但以理他生活在偶像灵力的国家当中，在宫殿当中，他虽然需要学习一切在异光，在异邦别神的法术还有各样的教导，但他心中有一位王，但他心中有你， 以至于他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主啊，我们真是不希望自己也落入到这样子的境况当中，被辱，然后在异邦当中生活。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眼光，看到你的计划，也看到你的不离不弃，看到你的掌权。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